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2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请不要用金钱营救同修。昨日我到一名做事比较积极的同修家去交流，同修很自然地说出某同修被送劳教了没有营救出来，真是的，就是因为没花钱，要是花钱就回来了。这样的话语我已经听到多次了，我觉得是个问题了。用钱营救同修这种不良行为在我们地区越来越严重，在金钱的促使下，在邪恶的因素控制下，我地区在2009年有十多名同修惨遭绑架，正念闯出的只有两名，他们两人是同时被绑架的。一名同修是夫妻俩都修炼，在营救的过程中，也有同修积极地到被绑架同修家三番五次的催促拿出钱来打点有关人员，后人马上就能回来，还让告诉另外一名同修家人准备钱，因他自己都不想拿钱，所以没有去找。因为是夫妻俩都修炼，家里同修总觉得不在法上，家里还确实没有钱，迟迟没有拿出钱来。家里的孩子不修炼，本来就有拿钱把亲人救出来的心，说卖楼也要把人整出来，到派出所去要人，派出所的警察也要拒款，说拿钱就放。还有同修一次次的去他家切磋拿钱的问题，使在家同修压力更大了。同意了拿2000元能把人放回来也行，可数额不够不行。在家同修天天认真学法，在大法的指导下解体了拿钱的观念，决定按大法的要求做，师父说了算，不听邪恶的安排。在狱中同修正念很强，告诉亲人不要花钱营救，一定能出来。在夫妻俩同修的正念影响下，孩子也有了正念，经常去派出所要人。在狱中同修经常背法、弘法、救人、讲真相、发正念，认真向内找，找到了自己的执着，决心以后一定改正，请师父加持他。15天闯出回来后，我问在监狱时哭了吗，说哭过一次，发正念请师父加持。想到有那么多众生等着我救度，我急哭了。我哭着和师父说，我不能在这里，我要回家救人，我回去一定抓紧时间去救人，请师父帮助。要回来的头2天还有同修催促快拿钱呢，派出所在出来的头1天还要拒款呢。在出来的那天，派出所打电话告诉去看守所接人吧，派出所一个人都没有去，什么手续都没有要，大大方方地接回来了。在回来坐的出租车上，一家人配合给出租司机做了3退。剩余的同修都是在一方面在同修的正念加持下，一方面用找人送礼、请客吃饭、送钱的运作下， 有正念闯出的，有被判刑又被劳教的。有的被营救出来的同修特别感激拿钱帮忙的同修，视他们为救命的恩人一样，使这几名主张拿钱的同修很有威望。一有同修被绑架，他们就积极地开始运作了。没营救出来，就在同修中说，人家给机会了，咱们没做好，及时的请吃饭可能就好了，或钱拿晚了一类的话语在同修间流传，使多数同修都有花钱给同修营救出来也行的不正念头。邪恶在金钱的驱使下频频抓人迫害大法弟子。我们大法弟子是救人的，我们大法弟子的钱是用来生活的，用来救度众生的，把钱送给他们挥霍，不是在害众生吗？警察也是众生啊，他们是受中共邪党的谎言欺骗，他们是在迷中不知天理。我们有师尊看护，有天法制约，我们为什么不把握好呢？天理能容我们这样下去吗？快觉醒吧，不要再这样下去了，不要去毁众生了。我们是修炼的人呐，放下人心，多学法吧，真正的用正念营救同修吧。我也看到这样做的同修在明慧网站投稿，发表了他营救同修的文章。他营救同修的出发点是好的，可能认为拿钱营救同修是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状态吧，没有写出他为达到营救同修的目的，营救同修时都是在拿同修的钱为运作方法。其实这样做是不能真正达到营救同修的最佳效果的。多学法吧，看看师父是怎么说的。我们作为一个大法弟子，一定要走好走正，请不要再用金钱营救同修了，会助长邪恶的贪欲和迫害啊。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重庆大法弟子蜀音的文章，信师信法越修越年轻。就我弟而言，目前60岁以上的老年同修要占 90% 以上。这些同修是我弟讲真相救众生的顶梁柱，是助师正法的主角。但是随着正法进程推进，有些同修进入老年阶段，这时有的人就出现了衰老的状态，有的同修走路都显得很艰难，发鬓白了，牙齿掉了，眼睛看不清了，耳朵也不好使了，甚至有的老年同修离开我们提前走了。诚然过一年是多了一岁，但对我们修炼人来说，并不等于增一岁就非要衰老一年。让我们衰老的是旧势力强加给我们的一种难，我们不能用人的观念看修炼人的年龄问题，必须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不能按照生老病死这个人的理去认识和处理事情。大法的法理告诉我们，修炼大法的人是越修越年轻，不应存在身体老化的问题。为什么有的同修出现衰老状态？可能很多都是自己的人心招来的。就从我身边的一些老年同修的表现看，时不时的就有这方面的一些言行。有同修过生日自言自语的叹一口气，又添了一岁。请老年同修出来做大法工作，有的就说，我岁数大了，手脚不利索了，动作太笨，还是让那些年轻人干吧。有的同修还买补品吃，有的还买护肤霜保颜，有的很讲究吃的营养，有意无意的承认自己这个身体是衰老状态，因而想从人的角度寻找保护自己不衰老的良方。其实我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有一次我去坐大巴车，刚上车就有一位少年给我让座，说请爷爷这儿坐，我却吃了一惊，难道我真的是老了？这时我才想起自己已是70岁的人了，这孩子认定我是爷爷，看来我是老了。隔不几天我就去办了老年证，乘坐车就是这个证，表示我是老年人了。这样一来，我真的就开始衰老了，手脚迟钝，肌肤松弛，眼睛老花，身体出现的不好状态使我大吃一惊，不由得使我想起另一同修的教训。那也是一位70多岁的老同修，他修来修去总感觉自己状态不好，走路很吃力，认为自己老了不行了。他老给我说那句话，
我老了，不行了，人家走路生风，爬楼像有人在后面推，我却像有人在后面拽着，老是走不动。后来这位同修真就离开我们提前走了。从这位老同修那里使我明白了，一个修炼人承认自己衰老是意味着什么，我开始警醒了。师父在转法轮中多次提到，我们是性命双修的功法，从师父讲的法理中，我悟到法轮大法是一套完整的性命双修的修炼方法，它能成大苍穹造众生，所有穹体和所有各个层次的佛道神都是大法造就的，它能把一个生命铸造成金身，你怎么会越修越衰老呢？我们只要真正按照师父说的做，按照师父安排的路走，按照大法的标准用心修炼，认真做好三件事，一定会越修越年轻，就会像师父说的，真正修命的功法要把采集来的高能量物质在人的身体的细胞中不断的储存，不断的加大它的密度时，逐渐的就能抑制住常人的细胞，慢慢的就把常人的细胞代替了，那个时候将发生质的变化，这个人就青春常驻了。转法轮，师父讲的是大法呀，大法无边呀，你怎么就不相信呢？说到底，你是在信师信法上出了差错，按照人的理在办事，你怎么不越修越衰老呢？我们每天修炼师父传给我们的五套上乘功法，不断采集高能量物质来替代肉体细胞，我们这些老同修一般都是修了十多年了，可以说肉体细胞已被高能量物质改变的所剩无几了，已不需要好多这个空间的物质来充实和补充它了，你还讲什么营养呢？师父都给那些好做美容的姑娘讲，皮肤想变得白一点好一点，我说你就真正的练性命双修的功法，自然就达到这一步，保证你不用去做美容。转法轮，师父都能给他们下保证，我们为什么不听师父的话，非要按照生老病死的旧法理行事，走旧势力安排的路，非要认为自己老了不行了呢？说来说去还是自己那颗心造成的。其实很多同修都有这方面的好多体会，别说是衰老，就是来取命的难，那样的关都过得很好，什么败血病、食道癌、肝癌都没有吓倒他们，照样过去了。生老病死也是给人设的难，我们也要像对其他的难一样坚决解体它，不能让它障碍着我们修炼，更不能顺从它。真的，你只要站在法上认识它，它也啥都不是了。当我悟到这一层法理，我的老化状态消失了，变得年轻了，走路生风，浑身是劲儿。和我过去一块工作的同事见了我，都问我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长得这么年轻。不是说我修得怎样，我只是想告诉同修，只要信师信法，一定会越修越年轻。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栗子的文章浅悟修善。最近一段时间修炼状态很差，与周围同修经常发生矛盾，怨言满腹，做正式大法的事也不顺利，心态变得更差，甚至有些心灰意冷。就在前些天夜晚，在自家与一同修争执不下之后，丈夫也对我恶语相加，到深夜，早已疲惫不堪的我向内找了自己，但对方依然不依不饶，我只好对他说，怎样都不行，你整死我算了。第二天是周五，我身体状态变得很差，支撑着从中午打印周刊到夜晚，干完活后好了一些，之后几天都提不起精神，修炼以来很少有这样的状态，真是很苦恼。与一比较信任的同修交流后有所改善，可是在第二天交流时则被同修教训指责了一通，心里很不是滋味，感觉他说的和我想的大相径庭，事情并非他说的那样，觉得内心受到了很大伤害，感到对方特别不善，高高在上的说教。我想了很久，突然间豁然开朗，对方不正是自己的镜子吗？近一段日子自己的言行历历在目，对待一老年同修喋喋不休的横加指责，
不能够设身处地地体谅他的难处，导致老同修很抵触。我说的即使是对的，可是那高高在上的语气，不善的态度，肯定伤害了同修，心不对呀。还有经常在内心找合作同修的毛病，嫌人家学法少，发正念少，状态差，比较笨等等。可是人家并没和我一般见识，为了大法的事忍着我的毛病，还经常来找我合作一些项目。而我呢，随着这一年多能够独立做的项目越来越多，不知不觉开始自我膨胀，把自己看得很高，逐渐的不把平时合作的同修放在眼里。由于在人中养成的争强好胜的心没有及时修去，有了点本事就开始自高自大，看不起别人，甚至开始好为人师，指点指责同修。现在想起来多危险呐！一只脚已经踩空了，还总是挑协调同修的这些毛病呢。其实人家当时就是给自己当当镜子，背地里可能早就不这样了。这时丈夫曾经刺耳的话又在耳边响起，其实你看到的他们的毛病你身上都有。我明白了自己最近为什么得法初期都已经好了的所谓心肌炎症状又出现了。尽管我在病业刑事迫害这方面法理清晰，绝不会去医院治疗，也不怕，但不好好修自己，放任执着，修炼上出现严重漏洞，邪恶就会对你下狠手。认识到这些，胸闷的症状马上就好了。此时的我越想越明白，找到自己最根本的缺点就是缺少善念。我这些不正的念头和行为都是缺少善念造成的。师父讲，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转法轮。而我没有做到这一点，不知不觉地以自我为中心，其根本原因是为私为我的心重。做大法项目喜欢挑修得好的同修合作，觉得安全可靠，觉得谁修得不稳就不愿合作，而不是善意地指出帮助同修，有时甚至说出刺激别人的话来。从师父的法中我悟到，对待同修，尤其是处在磨难中的同修，应该善念对待。自己近期处在磨难之中，同修指责恶语伤害，觉得承受很大，甚至心灰意冷。昨天偶遇一同修也有类似经历，就想到当时自己多想得到同修的鼓励和宽慰呀。但别的同修处在磨难中不也是需要这些吗？人家缺少的也不是指责和教训呀。而且从自身当时的感受深刻体会到，既然慈悲是有能量的，那么反之指责和教训带有的肯定不只是表面的伤害，其背后的物质也是不好的，带给对方的不是帮助，而是把对方反推一把。其实修到现在法理上很不清晰的同修少之又少了，一些同修的问题可能是长期对自己要求不够严格，或是求安逸之心造成的，停留在悟得到做不到的状态上。从法理上指点对方的作用可能远远不如几句简单但却是善意的鼓励。我曾经听到这样一件事，一同修抱着去指点帮助已长期处在病业之中的同修，去了之后一听同修的诉说就有些不耐烦了，刚想指点一番，但意识到自己心态不对，马上又耐心听下去。静静倾听了近两小时后，一直诉说的同修竟然就这么好了，身体上不好的状态全部消失。当然不能千篇一律效仿形式。我弟还有一同修也是老过不去病业关，邪恶也因此隔一段时间就在身体上迫害他。该同修在人中性格有些怯懦，没主意，时间久了大家多次指点收效甚微后也有些不耐烦了，有时干脆交流时不让他说，或者针对他的情况找一些同修帮助他，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针对他说这不对那不应该，甚至说他不会修，又说可能到寿了等等，搞得老同修承受不了，心态更不好，产生一些怨气，又走进了医院。虽然责任不能推到大家身上，但是我们整体上用慈悲善念待他，一定会给他巨大的能量，说不定他这一关就冲过去了呢，再也不用反复了。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五六年前这位老同修曾无意中帮过我， 当时我色欲执着，老是去不掉，心里很苦。该同修来我家，我并没和他说我的事情，只是坐在一起交流别的事情。可我那个执着心马上就淡了，内心立即轻松了。其实这位老同修怕心很少，心态较纯净，只是病业关老过不去。回想自己和同修配合不好时，就是不够善，不能设身处地地站在同修的角度替别人着想，而且争斗心迟迟不去。其实为什么同修那样对我，首先是我修得不好，空间场中还存在一些败物，不能够达到佛光普照、理义圆明的境界，还一直强烈地向外找，这哪像一个修炼人呢？体悟最深的就是修了这许多年，还这么缺少善念，这么久状态不好，才悟到自己主要差在善上。写出此文警醒自己，一定别再缺少善待同修、善待众生的心。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证实自己对同修慈悲宽容。去年10月1号前后，当地的恶警执行邪党命令，为保60年大庆而疯狂迫害大法弟子。期间，我城市几名大法弟子遭到绑架、抄家、罚款、劳教等迫害，我也是其中之一。回顾11年来的修炼历程，道路是坎坷的，经历是惊心动魄的， 关关过得剜心透骨。最近又遭恶人构陷和车祸，双重灾难使我不得不进行严肃认真的反思，以便更好修炼提高。对同修不能宽容谅解，不能慈悲善待，是我本身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也是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的重要原因之一。甲是个修炼很不错的同修，刚得法时我俩就在一起学法练功弘法。99年720以后，甲遭邪恶迫害，被迫流离失所。在邪恶迫害最严重的时候，是甲的处境最困难时期，我俩都没有分开，在最艰苦的环境下共同做着三件事。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讲真相救度众生工作稳步发展，在师父的资料点遍地开花的指示下，我们几个同修想学上网独立工作，想通过甲同修去找懂技术的同修教我们学上网。因为甲同修流离失所的时候认识了几个懂技术的同修，为技术同修的安全，甲没有让技术同修和我们接触。我对甲同修产生了误解，就想你怎么能这样呢？这在法上吗？师父叫资料点遍地开花，你不让技术人员教我们，我们怎么能会呢？这些想学电脑的都是修得很好的同修呀，再说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我们都想方设法帮助你，同时尽量让你家人高兴放心。现在你会上网了，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不让技术同修和我们接触，这样做对吗？那时就认为抓住了甲同修的把柄，认为甲同修不能以法为重，妒忌心显示心太强，于是就到处乱说，恶意攻击。由于自己私心太重，不能够正确对待不同意见的同修，完全背离了法，旧势力就一味地加强自己不好的念头，加深我和同修之间的间隔，造成我和甲同修之间摩擦不断，矛盾越来越大，直至形成鸿沟不能自拔。那时候有关甲同修的做法总在脑子里出现，怎么也放不下，压不住，排不掉。当时不能听同修提他，一说就气就火，就想说，越说自己心里越沸腾。自己有时也想，可别因为闹矛盾让旧势力钻了空子，我得找他谈谈去。可是并不是按照师父的教导，本着解决问题的善心，诚心诚意去谈，而是像审问人家一样，向他提出一个问题后问，你说你这样做对不对？再提一个问题，还问，你说你那样做对不对？非得让人表态认错。师父教导我们，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精进要旨，清醒。师父的教导学了不知多少遍了，可是就是不按照师父的教导去做，我行我素，随心所欲，随心所愿，把师父的教导、自己的誓约、大法弟子的责任全抛在了脑后，什么协调配合呀，什么圆融整体呀等等，全然不顾，只顾闹矛盾了，只顾自己愤愤不平了，只顾想甲如何对不起自己了等等，大有不把人家搞臭誓不罢休之势。就是不想自己，就是不向内找，总认为我俩闹矛盾都是甲的错，认为自己所做的是为法负责，是为了让更多的同修学会上网，为资料点遍地开花，无卖无血，同时也能扩大技术人员的数量，减轻技术同修的负担，腾出时间学法练功，我这不更好吗？是最正的。一天我看周刊，一篇文章中看到有正实自我这个词语，一下子打入脑中，觉得自己突然明白了，啊，这不是正实自我吗？对，这是正视自我，越想越觉得对，越想越觉得自己找到问题的症结了，和自己的思想做法都对上号了，心里太高兴了，就喊师父，师父，我找到原因了，我这是在正视自我。我马上给师父上了香，告诉师父，师父，我找到我存在的问题了，我和同修说别人不好是正视自我，是正视自我呀。第二天早上练静功时，就觉得自己好像和一个人捆在一起，就看见一位男士用剪刀在捆绑我俩绳子的打结处把绳子给剪断了，还听到了剪刀剪绳子的声音，绳子断了，可我差点躺在后面，我知道这是师父把我俩的疙瘩给解开了， 心里是那样的高兴。可是由于自己学法不够，不能时时事事向内找，把存在问题的祸根彻底拔掉，没有很好的实修自己，不能真正的使自己的心得到提高，没有很好的珍惜师父给予的一切。过了一段时间，老毛病又犯了，一遇到什么环境，自己还是把握不住自己，还想说，好像和甲结下的怨恨是那样的根深蒂固。可是说了就后悔，就恨自己，还给自己约法三章，有时就警告自己，可到时候还犯。这是我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实修的大法弟子。争斗心正是自我心、怨恨心、图报心时时涌现出来，甚至占据上风，造成修炼路上屡屡受阻而不悟，直至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给大法造成不应有的损失，给家庭、社会、给正实法、救度众生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同时也给甲同修增加了很多不好的物质。这次甲同修也遭邪恶迫害，损失很大，但由于甲同修正念很强，本人没有遭到邪恶迫害。我想这都与我和甲同修之间闹矛盾有一定关系。车祸后，由于自己生活不能自理，甲同修对家人提出说愿来照顾我。我听后深受感动，止不住地掉下泪水。我这样对待甲同修，而甲同修并没有怨恨我，反而提出愿来照顾我。同修的宽容大度，不计他人之过的宽大胸怀，深深地激励着我。我进一步认识到是我错了，我不应抓住同修不放。我真感到汗颜，感到无地自容，感到自己太渺小了。在此我向甲同修表示感谢，并对以前对甲同修的无理伤害表示道歉，今后要与甲同修和好如初，互帮互助，共同做好三件事，让师父放心。反思自己被邪恶迫害的主要原因，第一，学法不入心，走形式，学法图快图多，论变数，不能真正用心学法，不能真正使自己的这颗心在法理上提高。第二，不能真心向内找，实修自己，争斗心正是自我的心、怨恨心、显示心、妒忌心、图报心等执着心在自己身上严重存在，直接阻碍自己修炼和整体提高，直接影响做好三件事，这是师父最不愿看到的。第三，邪党文化流毒在自己身上严重存在，对同修不能宽容大度，遇事不能慈悲善解，相反而是抓住不放，完全是邪党那种抓辫子、打棍子整人、唯我独尊、一贯正确等流毒在自身严重存在，严重影响了同修之间的关系，影响了整体配合、圆融和提高。第四，做事心强，做大法工作越做越想做，越做劲头越大，不吃不喝不睡都没事儿，真的是把做三件事当成事去做了，像常人做事一样，为做事而做事。如何把自己融于法中，融于做好三件事中，在做三件事的过程中使自己的身心得到锤炼、提高、升华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自己欠缺的正是这些。这是一次深刻的教训，希望同修引以为戒，不再犯我这样类似的错误，把更多的时间用在讲真相、揭露邪恶、救度众生的工作上，这才是师父所要的。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修好自己才能多救人。我是1996年开始得法修炼，至今已13年了。在这些年当中，经历了风风雨雨，在师父的呵护下，从不成熟逐渐走向成熟，从什么都不会到现在能够独立运作资料点。在这过程中有欣慰，有悔恨，摔摔打打地走到现在。今天在这里，我将从两个方面向师父和同修汇报一下我的一点修炼体会。向内找是修炼人与常人的根本区别，也是修炼人快速提高的法宝。只有通过向内找提高心性，才能做好三件事。自从师父再转轮发表后，自己先退团退队，然后开始向身边的人劝三退。由于有怕心，怕常人说法轮功参与政治，最初只向与自己关系比较好的同事讲三退，因为我知道这些人不会到处去说我。由于心态不纯，心胸不够坦荡，在劝三退时，有的同意，有的不同意。特别是一位年岁比较大的同事，和他讲真相劝三退时，每次他要么笑一笑，要么不吱声，就是不表态。针对他的这种状态，我向内找，是自己什么执着障碍他不三退。当我静下心来看自己时，发现自己无论做什么事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是我要告诉你什么，我要讲给你什么，你要按照我说的去做，否则会怎么样。多强的证实自我的心，带着这么自私的心去讲真相，谁愿意接受？师父说，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精进要指清醒。我说大法弟子了不起，在这场如此严重的迫害中，你们还在向世人讲着真相，救度着众生。你们救度的那些生命，大家想想，那是简简单单的普普通通的一个人吗？如果他真的对应着庞大的天体，你对他讲清真相的时候，你救的就是一个庞大的天体，庞大的生命群，救的是一个主，一个王。我说大法弟子不伟大吗？北美巡回讲法，通过学法，在我内心升起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当我再次去那位同事家，去给他讲真相劝三退时，他最后在送我到楼下时，搂着我的肩膀对我说，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给我退了吧，我的小名叫什么什么。当时我真为这个生命感到高兴，同时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对我的鼓励。通过这件事，也使我深刻体会到向内找对修炼人以及救度众生的重要。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们有责任找回昔日同修。在证实法救度众生的过程中，同时也要找回昔日的同修，这是师尊的安排，也是我们大法弟子的责任。我早已离开了初期得法的地方，但现在的住处离那里不远。90年代红川大法的时候，那里得法的人不算少，但因为那是个矿区，这些年面临失业、合同到期、退休等问题，很多大法修炼者陆续的离开了。特别是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有的因怕心脱离了大法，有的甚至走入其他法门。现在法轮大法在那个地区，从表面看似乎销声匿迹了。我知道有这么一个学员，在邪恶的强制洗脑迫害下误偏了。他可能是因为争斗心特别强，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他是一名大学生，人很聪明，工作能力强，文理博通，言少理明，严肃文雅。走入大法修炼后，认真修炼，能够吃苦，但是在邪恶的镇压、迫害、洗脑下，也走了一段弯路，甚至还帮助邪党做过转化别的学员的事情，做了一个大法弟子不该做的事。去年7月，我找到他，当时他正在看一些其他宗教的东西，我劝他放弃，赶紧清理掉，回归大法。开始他还有点不理解， 之后我又找他交流过两次，现在他真的醒悟了，重新开始学大法，转法轮读了四遍了，师尊在各地讲法也在学，也看明慧周刊。学法后他跟我切磋说，把以前看的东西全部清理掉了，那些东西太恶心了，他们真正是末法时期出现的魔，他们践踏真正的佛法，利用大法蒙冤之际与邪党为伍，找自己的位置，在全国找市场，祸乱世间，邪不胜正是天理，他们跳不了几天。其实邪党知道他不是真转化，几年来一直在骚扰他。有一次他的上司找他谈话说，你学法轮功违背了某某党对你的培养。他严肃地说，一本转法轮都能把我改变了，我的历史非常简单，你们可以查看，我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从高中又上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受你们的培养，你们咋就这么没信心呢？几句话让他们无话可说。还有一次过大年，他们拿着礼品去看他，以示关心。他很严肃地告诉他们，以后不要再来找我，来看我转化的怎么样了。就这样，他们把东西带走了，从那以后就没再骚扰过他了。他还告诉我，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说，让他看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他看到师父的这篇讲法，正好是在点到了他自学法以来最大的障碍，感到自己孤独。师父看到他的执着心，说，他们活得孤独寂寞，难耐的寂寞是人最大的一个危险，也是修炼中最大的一个难。所以人在痛苦中，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都能够使人修炼提高。那么吃苦啊，遭一些罪啊，不是什么坏事。北美首届法会讲法，学完后他觉得轻松了许多，再看转法轮，他感到又有新的认识，有了新的提高。他准备和我一起学法背法，他把他自己背法的方法告诉了我，我很认同。他说师父的法才是千真万确的。他感到时间很紧，一天下班回来忙完家务，学法练功，弥补损失，虽然忙，心里又豁亮了。还有一个同修，9年前他是我地区的一名辅导员，被邪党非法3年劳教，回来后由于怕心，被东北天津等地邪物的到处乱跑的人联系上了，口称在实讲中修炼了，走出大法之外了，没有把握住心性，被邪魔烂鬼带入歧途。开了天目的同修看到邪物者的头上那邪的东西，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在指使他们说话。2006年正月初的一天，我们十几个大法弟子到他家，大家围着他劝他分清正邪，返回大法修炼，他不肯回头，看似陷入的已经很深，当时我感到他不太容易回来了。然而由于同修们的共同努力，形成了一个整体，大家不约而同地发正念，清除他空间场的一切邪魔烂鬼，彻底解体操控他的旧势力和低层乱法神。就这样，在师父的点化下，10月份的一天，我们又去了他家。这次我给他带了一本《金经要旨》，他收下了。10天后，我接到他的电话，说他要请转法轮。我很快就带着转法轮去见他。他看到师父的法相时，痛哭流涕，说师父点化他，给他开了天目，看到门前的花草树木，绿叶丛丛，还有莲花绽放，还看到其他的景象。他非常懊悔自己走上了邪物，并当即找到纸笔，泪水纵横地用真名写下了严正声明，彻底与那些乱法鬼决裂。在修炼的过程中，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到师尊的慈悲与威严，感受到大法的法力无边。师尊一直不想放弃走了弯路落下去的弟子，总在不计过往之过，想办法把他们一个个拯救回来。作为师父的弟子，我们自然有责任和义务，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找回昔日的同修。
So 爱过的人，谢谢你。所有有意无意伤害过我的人，
我抱歉。所有我有意无意伤害过的人，我感谢。所有有意无意伤害过我的人，谢谢您。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宽容同修，互相配合。我最近和多名同修去非法关押大法弟子的看守所近距离发正念除恶。出发前一天交流的时候，有位同修说，因为早上要送孩子去幼儿园，能不能晚走一会儿，下午早回一会儿。我心里想，去一次也不容易，坚持要早走晚回，这样就能在黑窝多发一会儿正念。有同修说，我们既然是出去证实法，就是一个整体，要互相圆融，要事事先想着别人。后来就决定晚走半个小时，等一下这位同修。因为我平时对这位同修有些看法，听到别的同修向着这位同修说话，心里很不舒服，不平衡，生出了妒忌心。但同修们都说这么做，我也就勉强答应了。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转法轮。在回家的路上，我又和这位同修发生了一些事情，搅得心里上下翻个不停。回来后和同修们交流的时候，感觉到很平静了，这颗妒忌心在法中用法理修了下去。我们坐车经过一个多小时，来到了黑窝门口。今天是送衣服的日子，门口的人很多，我们给被非法关押同修带来了一些内衣，让同修感到我们的关心，同时要在最近距离发正念除恶。两名同修拿着衣服去办理手续，我们各自找了一块地方站在那里发正念。我知道我修得不好，功力不是很高，但我想一定有我同化了法的那一部分，哪怕只有一点，我也要让它在我们几个人的整体中发挥作用，灭尽邪恶。我们来了七个同修，我也能感觉到这个整体的力量。虽然在黑窝门口面前的这个小院里，我也没生出一丝怕心和不好的心。天气虽然很冷，我们都静静地在那里站着发正念一个多小时。快中午的时候，我们来到了黑窝的后面，这里是山地风景区，同修找到了一个在路边又灰又土的地方，我觉得不太合适，就起了人心，又执着起地方来了。我拉上一个同修，找到一个既避风又见不到人的地方，我们俩刚坐定，这时我又生出了显示自己找到好地方的心，想叫他们过来，当然也有让同修来这里发正念，能静下来比较安全，为同修着想的正念。我去叫他们，他们却不过来，我这心里就不平静了，感觉到很失落。我悟到，任何一颗人心都会间隔着同修形成整体，削弱整体力量。这时我坐下来，把这颗不好的显示心用所学的法和悟到的理剖析分解灭尽。我想起了师父在《金镜要旨二》忍无可忍中的法，大法弟子的忍是高尚的，是生命伟大坚不可摧的金刚不动的表现，是为坚持真理的宽容，是对还有人性还有正念的生命的慈悲与挽救。我对师父的这段法的内涵又有了更深的认识，我不能浪费时间，我要抓紧时间发正念除恶。我们两人坐着单手立掌发了近两个小时，当我站起来时，才感觉到原来山上风很大，也很冷。我们找到其他的同修，他们都还在那儿静静地发着正念，都说很安静，正念很强。我更明白了心性多高功多高的法理。我们几个同修每个人层次不同，心性高低不同，有开着天目修的，有闭着修的，但我们做事都能够以整体为重，能够宽容同修，能够互相配合协调好，显现出了我们这个小整体的威力。
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们有责任找回昔日同修。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过程中，同时也要找回昔日的同修，这是师尊的安排，也是我们大法弟子的责任。我早已离开了初期得法的地方，但现在的住处离那里不远。90年代弘传大法的时候，那里得法的人不算少，但因为那是个矿区，这些年面临失业、合同到期、退休等问题，很多大法修炼者陆续的离开了。特别是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有的因怕心脱离了大法，有的甚至走入了其他法门。现在法轮大法在那个地区从表面看似乎销声匿迹了。我知道有这么一个学员，在邪恶的强制洗脑迫害下误偏了，他可能是因为争斗心特别强，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他是一名大学生，人很聪明，工作能力强，文理博通，言少理明，严肃文雅。走入大法修炼后，认真修炼，能够吃苦，但是在邪恶的镇压迫害洗脑下，也走了一段弯路，甚至还帮助邪党做过转化别的学员的事情，做了一个大法弟子不该做的事。去年7月我找到他，当时他正在看一些其他宗教的东西，我劝他放弃，赶快清理掉，回归大法。开始他还有点不理解，之后我又找他交流过2次，现在他真的醒悟了，重新开始学大法，转法轮读了4遍了。师尊在各地讲法，也在学，也看明慧周刊。学法后他跟我切磋，说把以前看的东西全都清理掉了，那些东西太恶心了。现在他真的醒悟了，重新开始学大法，转法轮读了4遍了。师尊在各地讲法，也在学，也在看明慧周刊。学法后他跟我切磋，说把以前看的东西全都清理掉了，那些东西太恶心了，他们真正是末法时期出现的魔，他们践踏真正的佛法，利用大法蒙冤之际与邪党为伍，找自己的位置，在全国找市场，祸乱世间，邪不胜正是天理，他们跳不了几天。其实邪党知道他不是真的转化，几年来一直在骚扰他。有一次他的上司找他谈话，说你学法轮功违背了某某党对你的培养。他严肃地说，一本转法轮都能把我改变了，我的历史非常简单，你们可以查看，我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从高中又上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受你们的培养，你们咋就这么没信心呢？几句话让他们无话可说。还有一次过大年，拿着礼物去看他，以示关心，他很严肃地告诉他们，以后不要再来找我，来看我转化的怎么样了。就这样他们把东西带走了，从那儿以后没有再骚扰过他了。他还告诉我，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说，让他看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他看到师父的这篇讲法，正好是在点到了他自学法以来最大的障碍，感到自己孤独。师父看到他的执着心，说他们活得孤独寂寞，难耐的寂寞是人最大的一个危险，也是修炼中最大的一个难，所以人在痛苦中，在各个不同的环境中都能够使人修炼提高，那么吃苦啊，遭一些罪呀，不是什么坏事。选自北美首届讲法。学完后他觉得轻松了许多，再看转法轮，他感到又有了新的认识，有了新的提高，他准备和我一起学法背法。他把他自己背法的方法告诉了我，我很认同。他说师父的法才是千真万确的。他感到时间很紧，一天下班回来，忙完家务，学法练功，弥补损失，心里又豁亮了。还有一个同修，99年前，他是我地区的一名辅导员，被邪党非法劳教3年，回来后由于怕心，被东北、天津等地邪物的到处乱跑的人联系上了，口称在实讲中修炼了，走出大法之外了，没有把握住心性，被邪魔烂鬼带入歧途。开了天目的同修看到邪物者的头上那邪的东西，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在指使他们说话。06年正月初的一天，我们10几个大法弟子到他家，大家围着他劝他分清正邪， 返回大法修炼，他不肯回头，看似陷入的已经很深，当时我感到他不太容易回来了。然而由于同修们的共同努力，形成了一个整体，大家不约而同地发正念，清除他空间场的一切邪魔烂鬼，彻底解体操控他的旧势力和低层乱法神。就这样，在师父的点化下，十月份的一天，我们又去了他家。这次我带给他一本精进要旨，他收下了。十天后，我接到他的电话，说他要请转法轮，我很快就带去转法轮去见他。他看到师父的法相时痛哭流涕，说师父点化他，给他开了天目，看到门前的花草树木绿叶丛丛，还有莲花绽放，还看到了其他景象。他非常懊悔自己走上了邪误，并当即找到纸笔，泪水纵横地用真名写下了严正声明，彻底与那些乱法鬼决裂。在修炼的过程中，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到师尊的慈悲与威严，感受到大法的法力无边。师尊一直不想放弃走了弯路落下去的弟子，总在不计过往之过，想办法把他们一个个拯救回来。作为师父的弟子，我们自然有责任和义务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找回昔日的同修。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